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昨天美国劳工部发布了7月份的非农数据之后，在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非农数据是川普上任以来对市场冲击力最大的一份非农报告。那么如何理解这个非农报告？这个非农报告对全球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是全球投资者目前最关注的问题。那么今天华尔街的舆论即使是在周末也非常热烈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联储官员对就业报告表示乐观。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头条呢，是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尼克蒂米尼斯他执笔写的一份重磅评论。因为昨天的非农报告让市场感觉很负面，美国股市也大跌，但是市场投资者并不非常清晰，就这次大跌究竟是因为这个非农报告造成的，还是昨天关税的截止日期造成的。那么在这个周末，在周一开始之前，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夺话语权，各方面势力都想带风向。那么华尔街日报今天这个报道，它显然体现是美联储希望带的风向。所以说我们看任何报道之前，你首先要弄清他是哪一伙的，他是长期以来的观点是有什么倾向的。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斯表示，即使5月和6月就业增长数据异常大幅下调，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哇，这个结论 LT 感觉还是非常生硬的，因为昨天非农报告下调5、6月份的非农数据之后，再加上7月份的7万多人，那么这就让5、6、7、3个月的平均新增就业岗位只有8万了，而正常的年份美国是在20万左右。哎，但是人家威廉姆斯人家认为，即便过去3个月只有8万，那也是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那么从数据啊，我们即便没有经济学的这样一种很坚实的基础，就从算术意义上比，8万与20万这个差距这么大，怎么变成了很稳健呢？我们看看高大上的这个威廉姆斯他怎么解释的。他如果他讲的逻辑你赞成的话，那么你可能会赞成他这个结论。假如他讲出来的逻辑无法令人信服的话，那么他这个结论呢就经不起推敲。威廉姆斯是这样表达的，他说他将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参加9月的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但是他提出了更审慎的评估，这缓和了推动更激进宽松政策预期的迫切感。他说，我认为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是劳动力市场逐渐降温，但仍然处于稳固的状态。哎，你看你注意这个地方，他就偷换了一个概念，或者他变换了一个概念。人们谈论过去3个月是疫情以来新增就业岗位最低的3个月，哎，他现在把这个时间周期拉长到过去一年。过去一年劳动力市场很稳健。那么接下来他又说，5、6月份就业增长数据异常大幅下调才是这份报告的真正亮点，这是重要的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劳动力供需的走向以及劳动力市场降温的势头。那么这句话表明了他还是给他的判断留有余地。哎，这个大幅下调啊，5、6月份的这个数据值得我们关注。但是他接下来马上又补充一句，在我看来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你看他说来说去啊，他没有讲劳动力市场依然稳健的依据。如果说你认为他说了依据的话呢，他就是把过去3个月糟糕的新增就业数据他把它拉长了平均的过去一年，这样来算呢，哎，过去一年还是稳健的。所以他得出结论呢是不急于降息。那么这个报道也提到其他官员的态度，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贝斯哈马克也表达了威廉姆斯类似的看法。他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劳动市场看起来健康，仍然保持良好的平衡，但也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迹象，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观察。那么白宫的经济顾问史蒂芬米兰他对昨天的非农报告的评价也很有意思，他说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就业报告，但是他将这种糟糕的就业报告归因于技术统计错误和暂时因素，就还是抱怨呢劳工部的统计没有反映美国的经济现实。包括川普批评劳工部统计局长甚至即兴的 解雇了这个统计局长，他的理由就是美国经济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糟糕，没有你们统计的那么糟糕。这个是截止目前白宫啊对这个糟糕非农报告的态度。那么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他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当然要喂料给这个所谓的新美联储通讯社蒂米尼斯，他就正面谈了九月份到底降不降息。威廉姆斯说，市场参与者面临着与我们政策制定者同样的挑战性问题，市场正在以方向性的方式对信号做出反应，我认为这些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维持适度限制的利率政策，而是逐步转向更中性的立场时对限制水准进行微调。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稍微调低了一点呢？那么这段话呢，它实际上是在抱怨呢昨天华尔街对这个非农报告反应过大，美国股市的大跌他认为是反应过大，但是呢他同时又表达出来一种啊既要又要的立场，他也认为朝着降息的那个方向呢又进了一步，就是经济环境的形势的变化朝着美联储做出降息的政策环境又进了一步，但是他只是说进了一点。那么这个报道最后的结论呢，他也借威廉姆斯之口强调还没有到美联储要立即开动扳机的时候。威廉姆斯说，我现在并不特别担心经济萎缩或大幅走弱，经济确实放缓了，但我预计它会在未来几个季度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然后回升。所以这个通篇报道啊，不知道网友们感觉怎么样。 LT 感受的就两个突出的印象，第一呢，威廉姆斯他在强化鲍威尔的观点不急，他这种立场的逻辑基础呢，认为美国的经济啊离衰退还很远，即便是七月份的非农很糟糕，五六月都很糟糕，但是认为不会更糟糕了，这是他判断的这个逻辑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突出的印象呢，是威廉姆斯似乎想阻止华尔街悲观情绪的发酵，但是呢他今天又没有提出啊让华尔街信服的数据基础，就说你说美国的经济还会保持目前这个状况不会再恶化，你有什么依据，这个他没有拿出来。那么另外与网友补充一个背景，就纽约联储啊不是一般的地方美联储的这个分支机构，这个威廉姆斯之前是旧金山联储的主席，他现在担任纽约联储的主席，他的地位就更重要了。为什么更重要了呢？都是美联储分支机构，在美联储的这个公开市场委员会构成里边，之前有网友介绍12个票决委员，除了7个美联储的理事之外，其他的5名呢是地方的联储主席轮流坐庄。但是纽约联储在这5个名额里边呢，他是个常委，就谁当纽约联储主席谁就是票决委员，就他相当于啊美联储的理事。所以这个威廉姆斯今天讲这个观点，或者华尔街日报来报道出来他的这个观点，他实际上是代表美联储啊决策层目前的这种心态和判断。所以这个对于了解美联储政策走向而言，这个报道就非常重要。你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但是他目前说了算。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川普称鲍威尔再不降息，美联储理事会应该接管控制。这个川普呢，他对鲍威尔啊已经恼火到无以复加，什么话都说过，他对他职业的威胁说过，对他个人人身攻击也说过，但是这个鲍威尔啊根本不为所动。所以昨天这么糟糕的非农数据，按道理来讲很容易做出减息的决定，但是你看鲍威尔又派出威廉姆斯又发出强硬的这样一些信息，所以川普啊他昨天又是非常气愤，他发了一个推文，他说如果鲍威尔还不降息，美联储的理事应该接管控制权，做所有人必须做的事儿。那么这个也被戏称为啊川普在鼓动美联储的理事们起义或者政变，但是呢这个显然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但是你能够体会到川普啊有多么气愤多么恼怒，但是又拿鲍威尔没有办法。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消化非农报告，这个是今天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跟美联储没那么近，他主要从市场投资者的情绪角度来报道啊对非农报告的反应。他报的标题就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就业数据打破华尔街的平衡。你看他就不愿意去传递什么美联储的声音，不愿意啊什么辩证的看，他就直接来自市场投资者的信息。报道这样描述的，几个月来华尔街一直对川普的贸易战和美联储长期升息的立场不以为然， 相信有韧性的经济将继续支撑美国市场。本周这种信心开始瓦解，就业增长疲软，以及川普最新一轮关税举措令投资者感到不安，加大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的压力，也暴露出投资者对白宫保护主义举措新的不安。昨天非农报告发布后，打破了三个月的市场平静，交易员纷纷涌入避险的国债市场，将两年期的国债的殖利率推低至 3.68%， 创下了2023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同时加大了对下个月降息的压注。昨天不仅美国股市大跌，美元指数也下跌。那么彭博社引述著名的市场策略师杰夫舒尔茨的观点，他称我们认为今天发布的数据最贴切的诠释就是坏消息就是坏消息。由于就业增长停止不前，且关税逆风即将来临，未来几个月很可能出现就业岗位的负增长，这可能会引发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所以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大体上能够感受到各个方面，无论是美联储方面，还是投资者方面，还是白宫方面，对昨天异常的非农报告的反应会完整的呈现出来。那么通过这个三个方面的报道，我们能不能得出一个对非农报告的客观评价呢？这个很难。 LT 一直强调，就市场啊，它是一个情绪动物，是一个综合性的情绪动物，它很少去理智思维的，就他认为对的他就直接反映出来，到了第二天他认为昨天反应是错的，那他在纠正。所以今天呢，因为是周末，各方面希望影响星期一的市场表现都在带风向，那么究竟市场会听哪一个方向带的风向，这个还需要这两天呢各种势力的角力，那么最终它会形成一个对投资者影响更大的一种舆论风向。所以有关七月份的非农报告对市场的影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保持观察，市场也需要消化各方面的立场和观点，但是关注这些观点呢，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变化的方向。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印度与美国贸易谈判的最新的两个方面的信息。就这一次印度与美国贸易谈判破裂震惊世界，因为在贸易谈判之初，川普不断的在表扬印度，而且美国副总统也是川普非常信任的万斯，作为印度的女婿，四月份亲自跑到印度去与莫迪会谈，而且当时向美国人民报告大好消息，与印度的贸易谈判基本完成，就达成协议。但是近日川普宣布了一个让各界很震惊的谈判结果。那么印度与美国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首先来了解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他也想解析这个事儿。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印度对川普所称印度经济已死的嘲讽和 25% 的关税感到震惊。那么这个报道他表达一个基本情绪，就所谓的感到震惊不是美国感到震惊，是印度方面感到震惊。报道这样描述的，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的尖锐言论和令人意外的 25% 的关税税率让企业政策制定者和民众感到震惊、沮丧和焦虑。他这指的是印度人。就在印度官员权衡应对措施、商业团体计算贸易壁垒成本的同时，当地社交媒体则出现了大量用户，他们抗议川普的言论，并批评印度总理莫迪没有站出来发声。事情始于川普7月30日在真相平台上发帖，称印度的贸易壁垒最严苛、最令人厌恶。他也表示美国还可能对新德里购买俄罗斯武器和能源施加惩罚。不到一天后，他又在另一篇贴文中再次抨击印度与俄罗斯结盟，称其为死气沉沉的经济体。由于尚未达成贸易协议， 25% 的关税自周五起生效。印度并非唯一一个面临川普贸易怒火的国家，而且并非唯一一个被征收最高关税的国家，但这一消息让商界和政界领袖们不禁思考如何应对其后果。印度恼怒部分源自于川普自诩为和平缔造者，在五月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武装冲突的停火，此举被视为试图抢莫迪的风头，让这两个南亚邻国处于平等的地位。尽管印度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更强大，本周发生的事情 在一些印度观察家眼中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印象。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两国间的贸易额达到1292亿美元。那么让印度人无法接受的是，印度的邻国孟加拉关税只有 20%， 比印度低 5%， 而印度的死对头巴基斯坦关税被定为 19%， 比印度还低 6%。 所以这个让印度人呢无法理解，无法接受。从关税这个角度来讲，显然相对于印度而言，巴基斯坦大获全胜。所以对对立的两个国家，他们未必在乎自己的高低，但是对手明显比自己好，这个对印度打击就特别特别大。所以这篇报道帮助我们理解，就印度人呢为什么很窝火。所谓的窝火呢，他是有气儿又不敢发出来，有不满又不敢表现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它从更深层次呢来反映美国与印度之间为什么贸易谈判的破裂。它报道标题是美国如何利用巴基斯坦对抗印度。哎，它这个就挑明了川普就是打巴基斯坦牌。它的副标题是莫迪和新德里的政策制定者可能高估了他们对川普的影响力。新德里许多人对川普的重新执政表示欢迎，期待他将推动印美关系迈上新台阶。他们肯定想知道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因为川普本周对印度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威胁要对印度征收 25% 的关税，并警告称除非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和武器，否则将加征附加税。他甚至对印度加入反美的金砖国家表示不满。通常情况下，印度总理莫迪可能会忽略几条社交媒体的贴文，在争取川普支持后，最终的关税可能比印度的竞争者更高，这让印度感到羞辱。那么川普打巴基斯坦牌不仅在关税上，他甚至公开宣称说美国公司将帮助巴基斯坦开采石油，甚至有一天巴基斯坦会向印度出售石油。你看这个就是对印度人来讲啊，这个就是一种羞辱性的表达。那么接着华尔街日报他描述，就新德里啊太晚意识到他在华盛顿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筹码。就多年来印度一直默许参与华盛顿主导的遏制中国崛起的印太战略，也得到了超越其经济实力的好处。就美国西方给了印度很多好的政策，但是印度呢对美国西方打起战略模糊牌，就他们并不愿意啊直接承认与美国西方结盟，特别是他们在继续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人也反思，就把印度啊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伙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所以川普打巴基斯坦牌并不是啊意气用事，这个也是美国对印度的角色、印度的价值的一种反思。就你不要过高估计自己，因为在过去几年，在美国人看来，印度一直以所谓的印太战略的重要性、印度角色的重要性向美国狮子口大开。所以川普的这个突然翻脸，印度人他突然感受到自己没有什么武器、没有什么手段来报复，你还能拿退出印太战略吗？你退出就退出。所以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印度高估自己在华盛顿的影响，不仅是高估了与川普的关系，他们高估了美国对印度战略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你并没有实际上去帮美国来推行他的印太战略。所以华尔街日报他这个分析与彭博社那个分析呢，他就更深一步，他就集中表达了过去几年美国对印度容忍呢所积压的一些不满。所以这次在华尔街日报看来，不仅是贸易谈判破裂的问题，他需要印度啊对自己自身的实力、自身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对西方的态度上需要有一个反思。所以你看，通过这两个报道，我们对川普的暴脾气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理解。他有时候是一种表演，但是表演背后还是有美国人的利益和思考的。所以这也容易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两个星期之前川普突然说印度有五架飞机被打掉了，当时网友们都弄不清楚为什么川普突然要讲这个事儿，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而且你讲这个事儿显然对巴基斯坦有利。那么今天再回顾过来，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美国与印度的谈判遇到了重大的挫折，或者从那个时候起川普可能就做出了某种决定。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这就像中国人讲的，看热闹啊，不怕事儿大。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他媒体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陪审团裁定特斯拉因致命的自动驾驶事故赔偿2.43亿美元。哎呀，这个赔偿额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判例形成之后，对特斯拉的这个压力啊，大家可想而知。副标题是：汽车制造商引起辅助驾驶软件在2019年一起致命的碰撞中负有部分责任。报道这样描述的：佛罗里达州陪审团裁定特斯拉在2019年发生了一起致命的碰撞事故中负有部分责任。该事故涉及一辆配备该公司的辅助驾驶软件的车辆，导致原告获得近3.29亿美元的赔偿。这是陪审团首次与特斯拉辅助驾驶功能相关的诉讼中判决赔偿，这对马斯克的电动车公司来说是一个重大挫折。陪审团认定特斯拉未能为事故车辆2019年款特斯拉 Model S 的辅助驾驶软件提供足够的警告和指示，导致该车辆过度危险。那么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就这名特斯拉的车主，他当时呢并不是使用啊目前很火爆的这个 FSD， 就自动驾驶，当时只是一种啊辅助驾驶功能。相信特斯拉网友啊都了解，那种辅助驾驶功能呢只能在高速公路上跟车，那个是有用的，它没有任何自动驾驶的功能的。那么这个车主呢，当时在城市内使用这个辅助驾驶软件，那么在经过红绿灯之前，应该是红灯了，他刚好手机滑落，他弯腰去捡这个手机，然后这个车呢就直接闯红灯，撞到路边的一个停的车，导致那名停放的车上的一名女性呢当场死亡。那么这个事儿呢，死者的家属就起诉了这个特斯拉的车主和特斯拉公司。那么在之前这个死者家属与车主的诉讼当中，他们达成了和解，也就是说陪审团的这个判定呢，对车主的判罚呢，他们不需要再赔了，因为他们已经达成和解了。所以任何这种裁决啊判罚需要掏钱的就只剩特斯拉了。所以在这次判决当中，陪审团认为特斯拉呢只负有 40% 的责任，那个车主有 60% 责任，但是人家车主不用掏钱了，特斯拉要掏这 40% 的钱。那么特斯拉呢，他当然不服，他要上诉。特斯拉的理由呢，两个理由。就第一呢，我这个辅助驾驶软件本身是需要你啊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你要认真驾驶的，这个你违规了，这个特斯拉说的没有问题。第二呢，就特斯拉呢，它的数据记录呢，在碰撞发生之前，这个车主啊，在脚踏油门，就他捡手机的那瞬间，他去踩油门，踩油门他就会自动解除这种啊辅助驾驶，而且会加速。那么这个案件呢，对特斯拉来讲，它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旦接受啊，它后患无穷。所以这个案件呢，尽管今天这个赔偿额非常惊人，它轰动了全美，但 LT 判断呢，上诉以后啊，应该不会去维持这样一个结果或者结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巴拿马政府提起诉讼，长和方面愿建设性的协商。巴拿马政府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明确香港长和经营的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合约违宪，希望能够法院做出合约无效的裁决。那么香港长和集团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做出公开回应，呼吁通过尊重和建设性的协商，维护起巴拿马甚至全球提供高品质港口服务的特许经营权。巴拿马港口公司今天发出的声明表示，该公司根据1997年1月16日第5号法律及其相应的条款批准的特许经营合约，经营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而巴拿马政府认为长和公司没有遵守与巴拿马政府签订的这个协议，所以目前长和拥有的经营权应该被剥夺。那么如果经营权被剥夺之后，那么长和这种啊所谓经营权的转让就成了无本之木了。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对李嘉诚采取了极限施压，那么李嘉诚呢抵抗了3个月之后也有所呢退让。就目前李嘉诚呢同意中国的国有企业加入巴拿马港口的并购，那么中共呢他就提出来 我这个小股东啊，中国国有企业进入做小股东，但是要拥有一票否决权，就经营否决权我要有，就同股不同酬。那么正当中共与李嘉诚之间讨价还价的时候呢，哎，巴拿马方面人家又做出一个动作，在争取法院完全解除李嘉诚的经营权，就是你卖什么卖啊，你没有这个权利了，你是非法的。那等于说假如巴拿马法庭支持巴拿马政府的观点的话，那不仅中共出局了，李嘉诚自己也出局了。那么这种状况呢， LT 在两个月之前就与网友分享过的。你看美国啊，他对中共对李嘉诚施压，对巴拿马运河的归属权指指点点，美国官方从来没有发表评论的。 LT 当时与网友分享过，美国在守株待兔，因为他有个杀手锏在手上，你如果中共阻止李嘉诚的交易的话，那美国他就采用王炸的手段，我把李嘉诚也赶走，那你还卖什么卖呢？你中共能够搞定李嘉诚，你能搞定巴拿马吗？中共与美国在巴拿马扳手腕，川普在第一天就把习主席按到在桌子上面了。所以说这个新闻它体现了美国方面一种警告性的威胁，就是你不要去折腾那个李嘉诚的，折腾他没用的，巴拿马的这个管理权就是要赶走中国的势力。所以在这个方面实际上中共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那最终中共这样闹下去呢，就是从中国利益来讲两败俱伤，就中国国家政府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丢人现眼，另外一方面还损害李嘉诚的利益。当然了，这也是对李嘉诚一个考验，你假如说愿意与中共去勾合，那美国连李嘉诚一起废掉。所以这个事儿的戏剧性呢，还值得我们继续围观。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就中美这次瑞典斯德哥尔摩谈判究竟谈的怎么样。因为这个事儿啊，弄成一个玄学问题了，而且各方面发出来的信息呢是互相矛盾的，而且之前按美国的作风来讲，他从来不吞吞吐吐的，这一次支支吾吾，所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议论。我们分享六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大家大体上可能感受到目前中美之间在谈什么，斯德哥尔摩究竟谈了哪些问题，出现哪些障碍。第一个，我们分享今天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贝森特称美国已与中国达成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相信华盛顿已经具备与中国达成协议的条件，并对未来的道路感到乐观。那么贝森特在 X 平台发了一段贴文，本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谈判推进了我们与中国的谈判，我相信我们已经达成了一项两个伟大国家都有利的协议。哎，你听这个贴文呢，你会得到明确的信息，双方谈得很好，已经达成协议。但是这个贴文呢发出几分钟之后啊，就被删出了。那么被删出了这个事儿，就弄得舆论呢议论纷纷。那显然对之前说的一些内容啊，哎，有一些新的说法了。那么美国财政部呢也专门解释了为什么要删贴。他删贴呢，他没有去说内容，他说删贴呢是因为那个推文配的一个图片不正确，就那个图没发好。但是贝森特在随后在电视台的解释给舆论带来更大的疑问。你看他的贴文呢，被删的那个贴文是报告好消息要达成协议，但是他面对电视镜头的时候呢，他又说中国人呢操之过急，我们根本没有说达成协议，他们提前宣布说达成了90天的新一轮的停战协议。贝森特说，我们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定，必须要到8月12日，就是日内瓦停战协议截止日8月12日的时候，由川普来决定是否再延长停战期，就说还有变数的。这与之前呢，在会议之前中共方面就放风给未料给香港南华早报，在谈判之前斯德哥尔摩啊，谈判之前人家就宣布停战90天。那么在谈判过程当中美国也没有辟谣，但是谈判回来之后贝森特就批评中国方面擅自发布消息，而且认为这个决定权在川普手上，川普目前并没有做决定。你看这就是一种玄学，究竟达成协议没有。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官方媒体要求英伟达证明 H20 芯片的安全性。就今天中共顶级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要求英伟达公司要自己证明起 H20 芯片的安全性，并表示不能允许有缺陷的芯片进入中国。本周早些时候，中国网络监管机构网信办召集了英伟达的代表，讨论中国官员所称的 H20 芯片存在 重大安全漏洞。中国网信办表示，英伟达需要解释潜在的安全风险，并根据需要提供相关文件。中共的喉舌人民日报周五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芯片后门一旦被触发，我们就会遭遇噩梦。我们要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不能让中毒的芯片投入使用。那么英伟达也在第一时间做了回应，他们在声明中称，网络安全对我们至关重要，英伟达芯片中没有后门，不会让任何人通过远端方式访问和控制他们。那么对于这个新闻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国网信办或者人民日报以什么理由来质疑英伟达的芯片有后门呢？他们找的理由呢，包括人民日报他也不忌讳，网信办也不忌讳，他们就说在美国媒体上看到有美国议员要求在出口先进芯片上安装追踪功能，因为呢有一些尖端芯片呢走私到中国或者走私到美国不希望能够出现的国家，就要求能够追踪。那么网信办呢和人民日报都是引用美国媒体这个报道。那么这个事儿呢，就显得呢中共的这种逻辑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不一样。就西方人谁主张谁举证，你说他有安全漏洞，你拿证据出来，他这个也没有证据，他让英伟达自己来证明你没有安全漏洞。那英伟达当然说他没有安全漏洞，所以这个就中共的这样一种啊质疑指责呢，他还是中共的模式，中共的方式，就是中共他怀疑中国人你犯什么事了，你老老实实自己讲自己交代。那么在西方的逻辑下呢，你要说人家犯什么事，你自己拿证据出来，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这样质疑人家的。同样中共呢把这种啊中共的所谓的法治思想他用到国际事务当中，所以这个显然缺乏说服力。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事儿为什么被作为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重大信息呢？因为这个 H20 这个芯片呢，是英伟达去年专门为中国市场定制的，就降格功能特供中国市场的产品，那么后来也被川普政府断供了，现在川普政府主动恢复断供。恢复断供这个事本身就是很有是非的，美国方面说这个是伦敦谈判协议的一部分，我们只有啊恢复 H20 的供应，才能与中国达成协议。这个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向美国媒体做的一种解释，为什么突然松绑 H20。 但是中共商务部在第一时间驳斥卢特尼克，说卢特尼克你说谎，因为我们中国在贸易谈判当中从来没要求美国啊放生这个 H20， 那是你们自愿的，那是你们主动示好，跟我们无关。所以本身这个 H20 啊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它就是一个很有是非的一个物件。那么这次官方再次来刁难这个 H20， 它进一步啊强化中共在贸易谈判当中并没有要求美国松绑 H20， 中共要求的是你解除所有的芯片限制，就他通过这个事得理不饶人或者是不依不饶，他是要表达出来在贸易谈判中的强势地位，你给我磕头都不行，你给我松绑都不行，我要的更多。所以这个信息不是一个简单的 H20 的安全性的问题，他进一步宣示中共在贸易谈判当中的强势地位。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寻求贸易协定之际，国会寻求惩罚中国。就川普在过去一个星期频繁地对美国媒体表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与中国建立很好的关系，要访问中国，但是美国国会呢目前还在不断地出台制裁中国的法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目前有超过50项与中美双边关系相关的法案正在美国国会审议中，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是由共和党人发起的，涵盖港口、农业和台湾国防等领域。这个报道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呢是国会共和党人希望川普政府对中共更强硬，由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沙利文和新泽西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史密斯，他们联合发起了一项立法，就要求中国政府为其糟糕的人权记录负责，就在人权领域啊，对中共的这种制裁法案。第二个呢是他举例子，就川普政府最近撤销了 H20 的禁令，那么中国还不领情，但是众议院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密西根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穆勒纳尔他就坚决反对，他说我们不能让中国共产党使用美国芯片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为其军队提供动力，审查其人民，并削弱美国的创新。那么目前国会山庄的另一个 挑战川普政府的或者给川普政府带来压力的事件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罗杰·威克将于八月份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那么这显然对川普啊，希望与中共达成协议，希望访问中国会带来挑战。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他想反映出来就是中美双方在密切接触，川普政府做出明显缓和的姿态的时候，美国国会就包括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们是希望对中共更加强硬的，这就是不同的声音。第四个相关的报道就中美谈判，这也是《华尔街日报》另外一个报道，标题是川普向中国提出尼克松式的提议，总统希望打破莫斯科北京轴心。那么这个报道呢，它有一定的戏剧性，在川普上任之初，他希望呢有一种反尼克松的这种策略，就拉拢俄罗斯来孤立中共，现在拉拢俄罗斯没搞成。那么这个报道呢，他认为最近川普、提出来与中共的缓和，大尺度改变与中共的谈判立场，他认为中共是不是又开始打北京牌了，因为搞不定普京，他就来联络习近平，从这个角度去向普京施压。那么这个呢，他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的发泄，或者是希望对川普实施影响，想阻止川普对中共的这种缓和。第五个方面的相关信息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中美目前究竟谈判怎么样了。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中国大使称赞美国善意的贸易谈判，这个是迄今为止对瑞典谈判中方的最高评价。中国驻新加坡的大使表示，美国正真诚地与北京进行贸易谈判。曹忠明大使在新加坡对记者表示，美国与中国的谈判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和耐心，我相信三个月后我们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那么这也是中国外交系统最清晰地表达了目前中美谈判的进展以及路线图。那么这个进展和路线图呢，就是延长停战期三个月，而且在三个月之后达成贸易协议，全面的贸易协议，而且呢给美国的立场态度贴上了真诚有善意。那么如果谈判没有达成协议，那就是中共没有诚意没有善意了。所以这个中共这种表达呢还是非常罕见的。第六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彭博社的报道，他报道标题呢是对中国软化可能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那么这个与华尔街日报那个报道一样，也是在敦促川普不要上当，对中共的任何的软化你都会得不偿失，搬石头砸自己脚。所以通过以上六个方面信息啊，我们可能能够感悟出来一种啊，中美的瑞典谈判的协议啊，究竟达成了没有，它可能就是在一种有和没有之间，它就是一种玄学的状况。也欢迎网友们也在评论区判断一下，就中美之间究竟能不能达成协议，川普会不会三个月以后又会发出对普京式的那样一种感受，又被骗了耽误时间。这个呢，也希望网友们呢，特别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帮助判断一下未来三个月中美之间会不会达成一个双方能够满意接受的协议。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中国的热门的新闻事件，我们分享节目新闻的报道，公职滥权，奔驰女亮证比让路竞凭车牌爆塌个人信息。哎呀，这个事儿在中国吵得一塌糊涂。事由呢是广西一名男子发视频称，他因为会车争执遭一名开奔驰的疑似女公职人员亮证威胁，要求他退让，对方不仅凭车牌就直接爆出他的家庭地址、姓名等个人信息资料，甚至事后还和多名警察一起找到他父母家，要求他向该女道歉，否则就要被拘留。那么这名网友说，他一直在外地生活，对方仅仅凭他的车牌就知道他的个人信息，怀疑是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目前他已向当地警方和12345热线投诉此事。那么对于奔驰女司机是否为公职人员，是否涉嫌滥用职权与侵权隐私，防城港警方尚未明确说明，仅称视情况公布，引发公众质疑。当地警方表示已启动调查程序，承诺后续将依据事实公开结果，厘清事件真相与相关人员身份，回应社会关切。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LTE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是一起啊非常简单的滥用职权、侵害公民隐私，甚至是利用公权力打击报复、 普通民众的恶性事件。你不仅是泄露人家的个人隐私，而且你还带警察到人家父母家去威胁。那这两个警察，穿警服的警察，你凭什么要去？凭什么要威胁？你弄清事实的缘由没有？所以这是一起非常恶劣的仗势欺人、以权谋私的恶性事件，这个没什么好争论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种奔驰女司机啊，一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这种架势并不鲜见，各地的这种有资有权的人呢，很容易表达出来这样一种跋扈。包括之前有媒体报道，纪委监察的在路上开车也是开霸王车，一遇到人家争执就威胁要对别人什么留职双规。 LT 还看了一个视频，就一个小执法人员，看起来像城管或者是警察那样的，在餐馆吃的不满意了，也是告诉手下人把这个餐馆的业主啊、老板的姓名给我记下来，那就记下来，回去了我也查出来，我也再找你算账。就这些啊，权力机构啊非横跋扈、为非作歹、无法无天，这个一直是啊中国的社会热点的这种常规议题，而且呢无法得到根治，它体现了一种纵容。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对于公安，实际上中国网民呢也不是吃素的，网民早就打探的这位奔驰女司机啊就是你的公安人员。就这个事件，它还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习近平执政以来对公安是特别特别放纵的，他给公安呢贴上自己人的标签，贴上刀把子。那么公安他又不是一个对外的武装机构，他是对内社会秩序的管理部门，他面对的更多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或者是按中共的话讲，他面对的更多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面对的人民群众，但是习近平称呼他们是刀把子，所谓刀把子就是要去砍去杀。所以在刀把子的这个标签下，习近平治下的警察呀特别张狂。你看张狂到跑美国来设警察局，他都敢到美国设警察局，你能想象他在中国有多么跋扈。那么有些网友讲了，习近平对警察管的也很严呢，你比如说像孙立军，这个管的严是在哪些方面？在政治上，他只要感觉你不是自己的人，习近平管的确实很严，但是对警察这种对人民的非横跋扈，你很少看到有这种处理的案例，多数是一种纵容。习近平对警察的这样一种纵容啊，它源于这种独裁体制的需要，独裁体制它需要打手，需要黑社会式的管理方式，谁来越过法律来对人民进行黑社会的管制呢？只有警察，包括他的党务系统。那么越过法律来为习近平效劳，这本身是有法律风险的，但习近平呢给这些警察壮胆，就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有担当。所谓的要有担当，就敢于违法，敢于去担责任，敢于丢车保帅。所以习近平的他这种执政逻辑啊，他对有些官员管的是非常严厉的，比如说对政府系统小官乱权问题，这个他管的确实比之前要严厉，但是他放松的是更大的一块，警察的乱权、警察的无法无天比之前更甚。这个案例他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就今天这些警察欺压人民呢，他借助了大数据，借助了现代化的信息网络，他欺负你还不准你发声。你看他这是两个动作，第一威胁你，我把你的家庭地址、个人姓名都弄清楚，第二我找你的软肋，你不是有父母吗？我派警察到你父母那去，到你父母家去，对你软肋进行恐吓。那么在短时间完成这一系列的非法举动，他背后有一个庞大强大的信息系统支撑他们做这些为非作歹的事儿。所以今天警察的跋扈，他既有来自于最高层的纵容，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啊，就新时代，就习近平执政时期，他叫新时代，新时代下这种极其现代化的管制民众、欺负民众的现代化的体系和手段。就欺负你了，你还不能够叫，你得忍着。所以这个报道能够在中国引起网络的一些共鸣、不满，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你可能一出门就碰到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背景的人，你只要让他不高兴了，你的一家老小都会置于他的威胁之下，这是给人们带来啊心理上的挫伤和压力啊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这个事件能不能够遏制这样一种啊警察滥权、警察肆无忌惮的侵犯公民利益的状况呢？ LT 是不敢抱奢望的，但是网民们广泛讨论这种事件，多少会对这类的为非作歹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